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3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为您播报720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专题报道第一部分，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来听听村支书拒绝参与迫害得福报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十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 身体会越来越净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年漂泊几经酷刑，黑龙江顾爱民被网判7年半，江西李兰英结束8年冤刑，累计入冤狱逾17载。河北侯树元被关押1年半，家人行政诉讼公安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鸡西市法轮功学员顾爱民女士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多次遭到中共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遭残忍灌食等酷刑折磨。他曾3次被迫离家出走，在外漂泊长达10年之久。现年53岁的顾爱民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同时他多年的胃病、肩周炎、关节炎、妇科等病症全都好了，终于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幸福。他无比感激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2000年顾爱民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被便衣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到迁安市看守所。期间顾爱民绝食抗议迫害，被强行灌食，被警察殴打、谩骂、上绳。顾爱民被打得鼻孔流血，小便失禁。2003年顾爱民被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到鸡西市第2看守所，被强行灌食。据顾爱民回忆，几个男犯人把他按在铺上，捏着他的鼻子，还有人按着他的胳膊，使他动弹不得。这时一个男犯拿着一个矿泉水瓶子，内盛有少量奶粉和加盐的水，塞到顾爱民的嘴里灌。由于鼻子被捏得不能呼吸，当时顾爱民感到真的是要窒息了，就觉得一股冰凉的东西流到肺里。从那以后，顾爱民两耳流脓，有时流血，听不到声音。2005年顾爱民被迫离家出走，从此流离失所。今年4月22日顾爱民被向阳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遭司法迫害。日前顾爱民被鸡东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顾爱民已经提起上诉。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法轮功学员李兰英女士因坚持法轮大法信仰，曾被非法劳教3年，被非法判刑3次，共计14年半，在牢狱中遭受各种折磨。李兰英于日前结束冤狱回家。现年66岁的李兰英女士1999年7月至2000年期间，曾多次被中共人员强制关入洗脑班迫害。2000年李兰英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因她在狱中写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的体会，又被非法劳教3年。2008年李兰英在南昌至兴国的火车上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广梅善铁路乘警绑架。后来李兰英被广州铁路运输法院非法判刑5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在那里她遭到辱骂、灌药、灌食等折磨，并遭酷刑转化迫害。 2015年，李兰英因为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兴国县法院非法判刑八年，被劫持到江西南昌女子监狱迫害。监狱为迫使李兰英放弃信仰，对她实施暴力转化，每天24小时不间断对她进行体罚，狱警将她关在小房间，用束缚带捆绑将她单手靠在窗户上，双脚不能落地，疼痛难忍，致使她昏迷过去不知道多久。由于长时间吊靠，李兰英左手臂被吊坏了，恶徒就继续绑她左手大拇指，悬吊在铁架上，不让她上厕所，但往她肚里一杯接一杯灌水，将她肚子灌得鼓鼓的，恶徒再用拳头猛打她腹部，令她上吐水下流尿。后来李兰英被强迫做奴工，每天要完成长达12小时的奴工劳役，长期不准洗澡，不让洗漱，经常不给饭吃，李兰英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沧州市法轮功学员侯树元先生在身体状况堪忧的情况下已被非法关押一年半有余。6月27日，家人在律师的协助下，依法行政诉讼办案单位新华公安分局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新华区法院定于9月14日就此案开庭审理。侯树元患有失眠、焦虑症、神经衰弱多年，经过修炼法轮大法，他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修炼大法后，侯树元戒掉了抽烟喝酒的习惯，20多年来身体一直非常健康。去年一月，侯树元被国保警察跟踪绑架，被劫持到沧州市看守所关押迫害，至今已经1年6个月余。律师两次视频会见侯树元，据反映，原本健康的侯树元被新华分局非法关押5天，曾被靠铁椅子2天2夜不得休息。在侯树元被送看守所前体检，血压高达220，属于严重高压3级，但是新华分局办案人员仍强行将侯树元送入看守所迫害。根据以上情况，侯树元的家人向沧州市新华公安分局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依法要求新华公安分局向家人公开。侯树元被送沧州看守所羁押时的健康检查结果，20天内沧州市新华分局没有依法给侯树元家人邮寄公开申请资料，新华公安分局不给家人提供政府信息公开的合法申请，涉嫌违法。6月27日，律师代表侯树元的家人通过网上立案，将沧州市新华公安分局诉讼至沧州市新华区法院，新华分局被侯树元家人行政诉讼。7月14日，沧州市新华区法院给律师邮寄了开庭传票，并于9月14日上午9点，在沧州市新华区法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球政要声援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7月20日是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24周年。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这场迫害至今仍在持续。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瑞士、意大利、比利时、芬兰、荷兰、爱尔兰、奥地利、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以色列等国家的政要纷纷声援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迫害，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与此同时，44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给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要求依法对参与迫害的责任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并且冻结资产。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720反迫害24周年集会前夕，美国国务院及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发表声明，录制视频，颁发褒奖或致信声援法轮功学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7月20日发表推文，米勒表示，今天我们意识到，自从中国在国内外发动对法轮功以及数百万学员、倡导者和人权捍卫者的镇压运动以来，已经24年了，我们与这个团体团结在一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于7月20日早晨在其官方推特上也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最骇人听闻的人权践踏，并敦促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与联合主席、俄勒冈州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在联合声明中说，在过去的24年里，法轮功修炼者遭受了可以想象到的最骇人听闻的人权践踏，这种暴行现在仍在持续，必须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良心犯，并纠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的罪行，包括通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在录制的视频中说，在中国，法轮功学员面对迫害和死亡的威胁，坚持践行自己的信仰，中共和共产主义国家同流合污，敌视宗教自由，而不幸的是，这恰恰是他们的核心信条。面对如此的迫害和不容忍，我们必须再次站出来，无作为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有责任为那些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人挺身而出，并让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加州联邦众议员南希·佩洛西在给法轮功学员的信中说，当你们聚集在华盛顿特区时，我非常荣幸地向你们这个杰出的团体致以问候。我赞赏你们捍卫宗教自由，并唤起人们关注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而做出的不懈努力。7月15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皇后公园举行集会，加拿大政要到场演讲，谴责中共暴行，呼吁结束中共。加拿大国会议员迈克尔·库珀接受专访时，对全世界范围内和平抗争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支持。他说，我们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世界也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正义必须伸张，这些严重侵犯人权的肇事者必须被追究责任。24年来，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法外处决、活摘器官，这些都是中共政权所犯下的最令人震惊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之一。库珀议员说，作为国会议员，我将继续利用一切机会加强谴责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呼吁加拿大政府采取行动，包括在本届政府实施制裁行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680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 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来听听天安门自焚的画面是谁拍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 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接下来要为您播报的是720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专题报道第一部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720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专题报道。今年7月20号是全世界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迫害第24年。1999年7月20号，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动用整部国家专政机器，残酷迫害上亿信仰真善忍的普通百姓，同时利用电视、广播和报纸铺天盖地地散布欺世谎言，抹黑法轮功，对全中国的百姓进行洗脑。其中害人最深的谎言就是捏造的1400例和天安门自焚。1400例指的是中共抛出1400个案例来抹黑法轮功，把1400多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和法轮功联系起来。人们一旦听信了这些谎言，便会对法轮功产生恐惧、反感、仇恨等心理反应，从而认同中共对法轮功的暴力迫害。早在1992年，李洪志大师开始传授法轮功时，就明确指出，精神病人不能修炼法轮功。然而，中共江氏集团搜罗了许多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嫁祸于法轮功。来听几则具体案例的真相。
河北省任丘市华北油田马建民本人及家族都有精神病史。有一天，马建民一个人在家，他的家人回来时 看到地板上有很多血，马建民肚子剖开，肠子外流，死在了厕所里。家人赶紧报案，尸体被送到华北油田总医院急诊科缝合。公安局的人明明知道，马建民死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家，究竟为什么会剖腹，谁也不清楚。可是，为了迎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硬是把马建民的死说成是剖腹找法轮。当时央视去马建民家编排节目时，马建民的儿子一再声称父亲的死与法轮功没有关系，并且拒绝在电视上表演。央视不顾事实，仍然一手编导了剖腹找法轮的骗局。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将其父亲用铁锨打死。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王与妻子尹艳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1999新城民初字第245号民事判决书的部分内容写道，本院认为被告王安收婚前患精神病并隐瞒，婚后精神病多次复发，且经久治不愈，曾因精神病发作杀害自己的父亲。原告尹艳菊坚决要求离婚，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原告离婚请求予以支持。可是这个案例却被中共江泽民集团收入1400例中栽赃到法轮功头上。重庆永川双石镇龙岗家住双桥街70号，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龙岗死后，一个姓杜的记者采访他的妻子，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他照着念，并给了他200元钱。龙刚父母投书明慧网说，儿子有没有精神病作为父母是最清楚的，天下哪有不心疼子女的父母，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朱长久，河北省任丘市青塔乡张各庄村人，1999年患精神病。他的妻子边立新经常发现他精神恍惚及胡言乱语，言行异常，但99年初病情有所好转。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父亲朱振虎把他保存的法轮功书籍烧掉。村干部及乡派出所天天找他谈话，使他受到巨大精神压力，精神病复发。11月25号，他两眼发直，不穿衣服，赤条条的傻笑。第二天凌晨，突然用铁锤将父母杀死。这本是一宗精神病患者发病错杀父母的案件，中共媒体发布的新闻稿完全不提他患病事实，却以法轮功分子残害父母为题抹黑法轮功，欺骗民众，并将此事件收入1400例。
下面几个案例是公安人员以承诺减免刑罚为手段，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同时，欺骗广大民众。
2000年，辽宁盘锦市电视台曾报道魏家杀母案，事后了解到这位被杀的老年人是以捡破烂为生的，他的女儿在海城游手好闲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钱给他，他在晚上将母亲杀死。事后公安部门的人给杀害母亲的女人出主意，你就说你练法轮功，往法轮功上一推没死罪， 魏家老百姓都知道这个女人不练法轮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个叫张清鹤的工人，因患贫血、神经衰弱及其他慢性疾病，曾服过8个月中药，后来因支付不起药费，经医生开方自己配药吃。由于不懂药理，他自己往里加了2味中药，服药后他就处于意识不清、不能自制的状态。一天他吃完药后准备自杀，被他母亲和妹妹发现了，前去劝阻，他在药力作用下出现杀伤自己亲人的事件。张清鹤被牡丹江市公安局爱民分局收审后，多次被逼迫承认练过法轮功，并被逼迫承认是因为练了法轮功才出现恶性事件，而且公安局告诉他，承认了就可以不被判刑。除了杀人者，中共也把自杀者说成是法轮功学员。吉林市郊一农民以修车为生，由于没办理营业手续，修车工具被城管没收，他不堪巨大的生活压力而上吊自杀。当家属要告城管部门时，当地民政部门为政府部门开脱责任，给予抚恤，把死者说成是练法轮功的。公安部门特意在死者周围摆上李洪志老师的照片和2瓶白酒，对死者重新录像。其实周围老百姓都知道，死者从没有练过法轮功。当时当地的公安部门还不知道法轮功学员不喝酒，所以在录像中露出破绽，使得拙劣的谎言不攻自破。
中共罗织的这些案例中，除了把精神病患者并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或是以减免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谎称报销医药费，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
1999年7月20日以后，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诬陷法轮功的节目时，播出了一个所谓罗锅事件。此人叫张海清，在盘锦市开了一家刻字社，家庭很困难，住在农村，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他妻子说，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人很多，他们排很远的队，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说是中央电视台的，和当时排队的人说，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因为他们看病着急，张海清就胡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还按照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是先挂了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药费都是自己花的。李淑贤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的农妇，婚后在阿城区大岭乡居住。1999年7月，李淑贤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病重期间因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医院院长主动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就说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练的，就能获得免费治疗，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李淑贤及其家属为了利益同意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医院采访，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事后李淑贤病情不断加重，被医院强制出院，回家后不久就死了。李淑贤被列入栽赃法轮功的1400例中，被中央台多次播放。曾经有人问当地官员，为什么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人民撒谎？
中央电视台不仅参与捏造1400例，欺骗全国人民，更是在2001年中国新年前夕，参与炮制了天安门自焚伪案。这起事件对十多亿民众毒害至深，这场世纪骗局遗害至今。2001年1月23日下午2点41分，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中国官方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第一时间迅速报道， 声称自焚者都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否认了指控，并指出自焚行为严重违反法轮功的原则和教导。他们还充分利用自焚录像中曝光出的各种破绽，来揭露中共为了抹黑而毫无底线的造假。
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禁止杀生和自杀。然而对很多不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来说，2001年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心结。而导致这种误解和仇恨的根本原因是中共当局的严密消息封锁。如果人们能够得到一份中央电视台最早的自焚录像进行慢镜头分析，就可以看到参与自焚的刘春玲是被公安在现场用重物击打致死。此镜头在中央电视台后来的录像中被抹掉。通过慢镜头分析，人们看到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已基本熄灭，突然一个重物抡到她的头上。画面上走过来的武警挡住了倒地的刘春玲，画面的右边一名穿军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击打的方位。医生说，跟随妈妈刘春玲参与自焚的孩子刘思颖呼吸道严重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他却在手术后很快就能在采访中清脆地说话和唱歌，被海外医学界人士戏称中央电视台创了医学奇迹。王劲东自焚时的盘腿姿势是中共军人的坐姿，他被报道说是重度受伤，可是本应该迅速烧掉的头发却整整齐齐。放在他两腿之间的雪碧瓶子据称装了半瓶汽油，本应该迅速受热变形燃烧，可是雪碧瓶却完好无损。用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判断就知道是在造假。类似的疑问和漏洞还很多，人们可以在网上观看中央电视台原始版录像的慢镜头分析，是自焚还是骗局。2003年北美华语电视台新唐人分析天安门自焚事件的影片为火，因真实揭露了这一骗局，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之后，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于美东时间2001年1月23日上午在民会网发表声明，题为中共制造自焚惨案，新华社造谣陷害法轮功，又通过国际媒体向中共和世界发出呼吁，尽快进行第三方独立调查。2001年2月4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发表了调查文章，题为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文章提供了包括以下几点在内的事实：刘春玲不是开封本地人，生前在夜总会靠陪吃陪舞谋生，刘春玲曾不时殴打老母和幼女，从来没人见到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另据法新社北京2001年2月9日消息，中国禁止五名在天安门广场自焚人员的家属去医院探视他们，伤者中包括一个12岁的女孩，他们都仍生命垂危。刘思颖的奶奶在她河南省中部的家中通过电话告诉法新社，这个女孩的所有亲属都被禁止去北京探视她，当局说谁也不能见她，这位老大妈不安地说，他们命令我不得接受任何采访，我只能说这些，我必须撂电话了，再见。下面请听国际教育发展组织2001年8月份公布的调查报告。
继8月3号发言谴责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后，国际教育发展组织8月14号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第6项议程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在8月3号的发言中描述了我们对法轮功的观察了解，中国政府代表在随后的答复中企图以诬陷法轮功残害生命、破坏家庭来为其国家恐怖行为辩护。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号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有该录像的拷贝，有兴趣者可以来领取。联合国关于酷刑折磨的特派专员在他最新的年度报告中指证了中共当局对成千上万法轮功修炼者的拘捕和折磨。联合国关于非法任意或集体屠杀的特派专员，关于对妇女暴力的特派专员也做出了类似的指证。我们正在整理的证据表明，至少有5万名法轮功修炼者被关押在监狱、劳改营或精神病院里，至少数千人遭受殴打，并有很多人被折磨致死。几十万上百万人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联合国的人权机制明显已经无法处理如此大量的人权侵犯案例。国际社会也将很难容纳如此多的难民。因此，联合国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应当紧急干预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的发言再次引起轰动，许多人前来索取声明的文本和自焚真相的录像。这个声明再次进入联合国官方记录。
面对中共铺天盖地的疯狂打压，法轮功学员没有放弃信仰。面对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法轮功学员想到的是如何破除中共强行灌输给十几亿中国人对法轮功的仇恨。长春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利用掌握的技术和知识，更有过人的勇气和胆识，将法轮功的真相通过电波传到千家万户。这就是极具震撼的305长春电视插播事件。2002年3月5日晚8点左右，吉林省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8个频道罕见地播出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法轮功真相电视片，播放时间长达40-50分钟，中间没有间歇。长春有线电视网几十万用户、上百万人看到了这些真实的消息。父老乡亲得知真相的同时，传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事件发生后，当时的党魁江泽民下达密令杀无赦，大面积抓捕了5000多名长春法轮功学员。直接因长春电视插播事件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8人， 2002年9月有15人被非法判刑4至20年。中共倾尽国力的迫害就是为了强迫人们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我们在下期节目中揭露中共残忍的迫害手段，其中包括惨无人道的活摘器官。
河北省农村里的两任村支书，因为明白法轮功真相，拒绝参与迫害村子里的法轮功学员，宁可丢了乌纱帽，也敢于对罚款的指令说不。勇敢善良的举动，为自己和家人带来福报。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的是，村支书拒绝参与迫害，得福报。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个小村庄里的两任村支书，因为明白法轮功真相，拒绝参与迫害村子里的法轮功学员，敢于对罚款的指令说不，勇敢善良的举动，为自己和家人带来福报。下面我们来听听村支书的故事。我是河北省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家在农村，在村里为人处事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还经常给村民和村干部讲大法真相。乡亲们都知道大法教人做好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那种极其严酷的形势下，我们村的两任村干部因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都拒绝参与迫害。2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念念不忘这两位善良人。2001年，在镇政府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快散会的时候，镇党委书记大声问：某某村支书来了没有？站起来。我村的支书站了起来，镇党委书记开始训斥他：你这个支书还干不干？公粮交不上来，计划生育整不成，一个练法轮功的罚个钱儿500元都办不成，散会后别走，到我屋里来一趟。结果村支书在乡里被扣了2天2夜。最后镇党委书记问村支书：想好了没有？村支书说：想好了，别人都不交公粮，就人家练法轮功的斤两不差的带头把公粮先交了，叫我再罚人家个钱儿吧，那不缺德吗？那是人干的事吗？镇书记说：那你就别干了。村支书一点没犹豫，说：不干就不干。村支书被撤职了。当时他的妻子正在生病住院，花了很多钱，儿子又快办婚礼了，家里负债累累，他自己又被免职，少了份收入。迫害开始的那几年，正是中共最疯狂的时候，抹黑法轮功的谎言铺天盖地，警察大肆抓捕练功人。村支书在那样严峻的形势下，能选择向善，拒绝执行罚款的指令，敢于说不，宁可丢掉村支书的乌纱帽，也不参与迫害善良人。古人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村支书的勇敢和善行得到了上天的回报。县城一家建大厂房的老板让他给找一个吊装公司，这一次他挣到了5000元， 这在2001年的时候可不是个小钱。那时候在农村，一个五口之家一年的收入也不过2000多元。紧接着他儿子结婚了，妻子的病也好了，他又找到了一份薪资不错的工作，三喜临门。后来他又升任副厂长，真是福报连连。继任了村支书，我也给他讲过大法真相，他明白后机智地保护法轮功学员。一天我从地里干农活回来，在大街上迎面碰到村支书领着几个人走过来，他急中生智问我，这几个人是公安局的，来找某某某，他没在家，你看见他没有？我心领神会说道，我没看见他。支书接着说，我有一段时间没看见他了，可能是外出打工了，要是在地里干活，这会儿早该回来了。就这样，支书机智地把几个来抓我的人打发走了。再来说说一位70多岁的大婶。大婶很接受大法真相，相信法轮功学员说的真实不虚。她亲戚们都佩戴着大法真相护身符，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有一次，大婶用高压锅炖猪脚，压上了盖子后，就到街附近溜达去了。走了一会儿，竟然把炖的食物给忘了。十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一下子想起来锅里炖的猪脚，心里一惊，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大婶儿一路小跑回到家，赶紧到厨房看看，高压锅已经烧坏了，所有的食物全部烧成了灰烬，还好火已经熄灭，灶具都烧焦了。事后一位法轮功学员对他说，那是大法师父给你把火关了，你想你住在十几层高的楼上，一旦发生火灾，不知多少人家要遭难，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呢？要是没有大法师父保护，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大婶一听，出了一身冷汗，说，是呀，全仗大法师父保护啊，感谢大法师父。大婶的儿子、女儿、女婿和孙子们都明白真相，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护身符，常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孙子不久前考上了航空大学，孙女也被航空公司录用，让很多人羡慕。大婶还把护身符送给她妹妹，妹妹一家人也很相信大法。有一次，妹妹的儿子出了车祸，车子撞得面目皆非，当时围观的人都担忧地说，车里的人肯定死了。大家伙打开车门一看，惊讶不已，那小伙子不仅没死，好好的坐在车里呢，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并无大碍。事后他父亲激动地说，全靠这个大法护身符保护了儿子的性命，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 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